李四把头偷偷摸进慧珠的房间，他心里正在得意之时，哪知道对面呜的一拳直奔他的面门。这就说明啊，李四把头低估了对方。那慧珠警惕性又高，又一身的好本事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没睡觉啊，所以察觉出来人了，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不仅把衣服归置好，而且鼻子眼塞了棉花团，把宝剑还放在床头。他想抓个活的，因此没动家伙事儿，就照李四把头面门上一拳。其实慧珠啊也没想到对方一身的好功夫，就这么样出其不意，居然没打着他。李四把头一甩脸，全呜一声走空了。这李四把头吓得魂不附体啊，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。慧珠身子一转，刀也走空了，俩人在屋里就打上了。你想摸着黑，屋里又狭窄，这一打能好得了吗？桌子也翻了，板凳也倒了，稀里哗啦，砰砰嚓。慧珠为了以防万一，一脚把窗户蹬开，手提宝剑跳到院里。李四把头紧跟着也追出去了。一开始慧珠想抓个活的，另外呢也想看看这个人长得啥样，但到院里才看清这人戴着蒙面具。原来啊，这是个惯盗，净做坏事了，办坏事的时候都戴上蒙面具，让你认不出他的五官来，所以慧珠不知道他是谁。出乎自己意料的是，李四把头也是一身好功夫，再看他手里头舞动这把匕首刀，光花闪闪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慧珠一个没留神，被李四把他一脚正好踢在他手背上的，哎呦，弹了个两两两两，宝剑掉到地上。慧珠可吓得不轻啊，转身蹭蹦上院墙，李四把他紧跟着也上了墙了。慧珠心里纳闷，这谁，这是好棒的功夫啊，看来我这两下不如人家呀。哎呀，又一想，他要再有帮手可够我的呛，因此慧珠卯足了劲儿就喊上了，救人呐，有强盗啦，救人。女人的声音本来就尖，夜深人静，这一嗓子能听出多远去。李四把头就一哆嗦，慧珠利用这个机会双腿一飘，跳到院外奔河堤便跑。这李四把他色胆包天，不管不顾啊，也跳到院外，在后头猫腰就追。俩人一前一后上了河堤，大堤的里手就是汹涌澎湃的浑河水，水势甚狂，大堤的外手就是庄稼地。这慧珠顺着大堤就往前跑，李四把他是紧追不舍，慧珠没有他跑得快，只好翻转回身，晃动双拳进行抵抗。他不是李四把他的对手，尽管用尽全力了，没有十几个回合，被李四把他一掌正扫到他肩头上。这李四把他好厉害的掌法，会掏金拳铁砂掌，这要做做实实拍上，慧珠的肩头就得骨折。幸亏指着尖扫了这么一下，那慧珠也受不了，哎呦，扑通仰面朝天摔到地上。这李四把他一看又机会来了，使了个恶虎扑食，整个就扑过去了，正好把慧珠压在身下，他探出双手就要进行无礼。慧珠能识身吗？ 到了现在豁出去了，尽管筋疲力尽了，他攒足了最后这点劲儿，对准了李四把头的眼睛就是一拳。李四把头身子一挺，往后一闪，慧珠利用这个机会挣脱了。他深知如果往外拐落到庄稼地就难逃魔掌啊，一狠心往里拐，没说嘛，吓得就是浑河呀，他这一咕噜砰就掉入河中。就这瞬息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李四把头等清醒过来，追悔莫及啊，到嘴的肥肉又掉了，到嘴的鸭子哎就飞了。他揉揉眼睛一看，汹涌澎湃的河水哗，慧珠连个影子都没有了。这小子正在犹豫的功夫，就听远处三仙集那边的方向有人喊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，出事了，好像河堤上，快去看看，走哦。有人举着火把提着灯笼，看这样不是仨人五个人。李四把都做贼心虚，赶紧从大堤上下来，沿着庄稼地来找蒋德来。蒋德来就知道这么长时间李四把头没回来，肯定是出事了。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，也听见了喊声，哎呀，心说不好，我快跑。往前跑了没有十几步，李四把头迎面赶来，冲着蒋德来一挥手，方紧扯呼，说的是黑话，说情况不妙，快跑。蒋德来不便身问，两人就钻进庄稼地，消失在夜幕之中啊。等来的这些人呢，上了大堤，举着火把四外就照，不是哪儿喊呢，好像个女子呼救的声音。人们找啊找啊找啊，不知道是谁家哪一户出的事情，光望见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和汹涌澎湃的浑河水。这时东方家也知道了，教堂的人也得着信儿了，人是越聚人越多呀。大伙儿一分析，离这河堤最近就两个地方，一个是教堂，一个是东方慧珠结婚的这新宅子，会不会这发生事儿了？有人一提醒，去了百八十人，到那儿砸开门进了院了。一看呢，院中有口闪光发亮的宝剑，窗户开着，就知道找对地儿了。等破门而入，再看一个小丫头在堂屋这儿正在熟睡，谁呀？小玉呀。小玉怎么睡得那么死？她中了迷魂药了。哎，真有内行的人用凉水一泼她的面门，小玉这才醒过来。啊，阿姐，好是好呀！睁眼一看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吓得她心惊肉跳。怎么了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怎么不叫门？丫头啊，你女主人呢？在里屋。小玉头一个进了里屋，一看空无一人，桌子板凳都爪朝天了，就知道发生事了。女主人踪迹不见了。
哎呀，我主人不在了，我主人哪儿去了？主人呢？
人们这才肯定是东方慧珠出了事儿，不知道凶手是谁呀。有人禀报了东方树，东方树一听，什么？哎呦，可要了我的老命了。他不顾一切，众人搀扶着走上河堤，哪儿找人去？老头子拍着大腿仰天大哭，一直哭到天亮。这人们不管不顾，也有几个水性大的跳到水里拿杆子瞎豁弄，那哪豁弄去？那水那么狂，水流那么急，那人早冲没影了。 没办法，这几人从水里头爬上来，只好劝着东方树回家。这东方树回到家里是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。此时东方已经见谅了，东方树正在痛哭之时，把门的跑进来了，东家给您报喜，姑娘被人家救回来了。
谁？
你女儿慧珠被人家救回来了。
在哪儿呢？我快去看看。
这东方树哎呦像发疯了一样到了门外，此刻家人们帮着忙抬着一张软床，上面躺着慧珠。这慧珠啊浑身上下全是湿的，面色苍白，一见着他爹叫了一声爹就哭背过气去了。乡亲们看在眼里无不落泪啊。闹了半天，护送慧珠回来的是一老一小，这老头个也不高，满脸水袖，一步胡须，两眼倍儿亮，人们知道是在浑河上使船的，姓宗，叫宗老洛。那小孩十七八岁，正是他的孙子，叫小天宝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昨天晚上宗老洛和小天宝受人之托送一个病人呢上东安县，这病人就坐在他船，等把病人送到地儿，爷儿俩放回返，已经半夜了，糊糊涂涂赶奔小码头。正走着，小天宝眼尖，爷爷，大鱼
啊！
老头隆隆目光往水中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你这鱼个不小。小天宝抄起鱼叉子来就想投叉，还是宗老洛人老经验丰富，慢，他一看不像是鱼，不行不行，伤害啊，弄清楚了再说。船只靠近，撒下大网，等捞上一看是个女孩，赶紧把她救到家里头，把肚子的水给她控净了。慧珠明白过来，这一哭一说，宗老洛一听啊，东方员外的女儿啊，那太有名气了，就跟慧珠说，你呀先休息休息啊，然后呢送你回家。就这么样，天光放亮之后，爷儿俩用软床把慧珠给送回来。慧珠这一晚上精疲力尽，再被水这一呛，虽然勉强能说话了，身体太虚弱了，走不了路了。简短结束，东方树重谢了人家爷儿俩，留人家吃饭，人家不吃，高高兴兴人家走了。宗老洛爷俩走了之后，东方树赶紧叫手下人把慧珠没出阁的那房间收拾干净，让孩子住下来，派人把小玉也接来了。东方树吸收经验教训呢，说现在我女儿现在是寡妇，两个女子在河堤下住，这玩意儿也太危险了，现在是乱世，我怎么就没想到有强盗有歹人呢？这幸亏苍天保佑，如若不然有点闪失，我还能活得了吗？因此他主张把女儿接回家里头，哪儿也别去，在家里住着保险。等慧珠身体恢复了一些，东方树详细询问了情况，慧珠一五一十说了。东方树就纳闷，是谁干的呢？看来这贼不是远处的，要是过路的贼，他怎么能知道细底？起码这个贼不是三仙级的，也是附近的。好险呐！告诉女儿好好将养身体。没过几天，慧珠恢复了。她本来也年轻，又没有病，在家里的营养又好，慧珠完全是活动自如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到东安县的县衙。现在的县官姓周啊，叫周仇，
原来的知县早就掉袋了。这个周仇到任之后，就想搞出点政绩来，将来好飞黄腾达。苦无门路的时候，得着这个信儿，哎呦，他一听大喜呀、啊，赶紧派人把东方树接到县衙。一见面，周知县就抱拳：“恭喜东方先生，贺喜东方先生，你真是教女有方啊，难得难得呀！老父母您太客气了，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”二人分宾主落座。咱以前说过，是新到任的知县，没有不拜会东方树的。东方树不仅家大业大，而且名声深好，所以知县每上任之前都要拜会东方树。周仇也不例外，俩人虽然没有什么深交，也经常见面。这知县呢，满面陪笑，哎，东方先生，我为什么要恭喜呢？这就说明你教子有方，你这女儿要不是经过你的手教育，怎么会出现奇迹呢？本县全听说了，她是谨守贞洁不受辱，宁愿不要自己的性命的，这种行为朝廷大可嘉奖。今天把老先生请来，没有别的事儿，我想写份材料，恳请朝廷颁奖，最好在三仙集给你女儿修一座贞洁牌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，这么点小事何必兴师动众？啊，不不不，你说错了，不小不小啊，老先生，这是我跟你说呀。现在的民风日下呀，基督教横行，大讲什么博爱自由等等等混账学说，把人都给教坏了。我国传统多年的仁义礼智信几乎荡然无存了，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，哎哎呀，令人发指。可是你女儿呢？给树立了榜样了，这是标准的妇德呀，这妇女就应该像你女儿这样，难道不应该修一座牌坊以示表彰吗？哎，老先生你不必管，这事儿交于本县。东方树自然是高兴啊，等从县衙回来，到了家里没进自己的屋，先到女儿慧珠的房间，就跟慧珠说：喜事喜事啊，丫头啊，现在父母大人知道你的事儿了，非常高兴，要深奏朝廷去请奖，说不定要给你修一座贞洁牌坊。丫头啊，咱们家打开历史看看，几百年了，当官的有的是，有钱的人也不缺，唯独缺一件事，就是贞洁牌坊，你也弥补了这个空白了，真要建一座贞洁牌坊，哎呀，你是名垂青史，连爹脸上跟着你都增光哦。什么？爹，我不要贞洁牌坊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丫头少耍混，那是朝廷恩赐的，还不定赏给你不赏给你呢，你先别拒绝啊。不仅咱们家光彩，连三仙级的人都光彩，你就听喜信儿吧。你看这知县还真就认真，不久朝廷批下铭文来了，加封慧珠为烈女，真就拨巨款在三仙级的十字街主要的大街上修了一座牌坊，是贞洁牌坊。另外呢，这知县又烦人托门子找关系，请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给写了几个字，一共是四个字，风范长宜。李鸿章那还了得，当时要有人请李鸿章给提个字儿，
那脸上真就贴了金了。同时东方树请朱老夫子提笔给写了碑文，然后找石匠刻了一桶碑，立在牌楼的旁边。这牌楼修建好了之后，瞻仰的人是络绎不绝呀。他这个地势也好，南来北往的都要从牌楼下通过，而且这件事情方圆百八十里的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。有的人嘛好奇，特为坐着车子骑着牲口来参观牌楼，来参观碑文。这东方树可乐坏了，就像他们家得了天大的喜事儿，连他儿子惠民考上上海船政学堂都没这么热闹过。他是不惜巨款呐、啊，宴请来参观的人，只要你来参观牌坊就留你吃饭。一共热闹了将近小半年呢、啊、可是大伙都觉着高兴，连三仙级的每家每户都替东方家高兴，都觉着慧珠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的光彩。出门在外一打听，哪儿的？我三仙级的。哎呦，你们那儿出了个烈妇啊！叭叭叭叭叭叭，众人是津津乐道啊！你看，大伙儿都觉着高兴，唯独主人东方慧珠不高兴。东方慧珠心里说话：这牌坊好有一笔呀、啊！这就把我给压在下边，我永世不得翻身，我守寡要守一辈子。慧珠心说话：我还有什么奔头啊？就我孤苦伶仃一个人，年纪轻轻，得守到哪年哪月才能死啊？哎，空有虚名啊，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这是对妇女最大的压迫呀。其实慧珠想的一点都不假，封建年代就是压迫妇女。哎，老爷们怎么的都行，媳妇儿死了可以再娶，可以续弦；媳妇儿活着不生养，也可以多娶几个媳妇儿，好传宗接代。相反的，男人死了，女人就得守寡，不守寡就被人耻笑，要再结婚也被人小瞧。什么好女不嫁二夫男，好马不配双鞍钗，等等制约能把妇女给管死。这东方慧珠呢，这人儿不大，有逆反心理，恨透了三从四德，心说话：你爱修牌坊修牌坊，我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有我自己的活法。